责任分配为什么总在模糊地带？很多团队不是败在能力，而是败在这件事到底谁负责始终说不清。一个任务在群里被提及，却没人主动认领，出结果时人人有份，出问题时人人无责。责任模糊是组织效率最隐蔽的漏洞。模糊的根源往往不是态度，而是结构缺位。当一份工作横跨多个岗位，又没有事先划清边界，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假设别人会做，最终结果就是集体沉默下的集体失职。更糟糕的是，模糊会被惯性放大。一次没人对齐，下次大家更不敢动，等到问题爆发，复盘又陷入我以为你负责的相互推诿，信任在一次次拉扯中被消耗。责任分配的本质是把应该有人管变成明确由谁管、怎样管、对谁交代。它不是管控，而是给行动一个清晰的坐标，让协作从猜谜变成可执行。这一节想先建立共识，责任清晰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设计出来的。后面要讲的 RACI 正是一套把模糊变清晰的轻量设计工具，值得每个团队认真对待。如果把责任分配比作导航，模糊就是没有地图的远征。 RACI 不保证方向永远正确，却保证至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哪，该往哪走，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效率释放。 RACI 是什么？四个字母背后的秩序， RACI 是四个角色的缩写， R 负责执行 Responsible， A 问责 Accountable， C 被咨询 Consulted， I 被知会 Informed。一张矩阵，把每个任务与每个角色的对齐关系一次性摆清楚。最关键的一对区分是 R 与 A。 R 是把事做成的人，可以不止一个， A 是对结果拍板承担最终责任的人，通常只有一个。没有这个区分，执行权和问责权就会混在一起，出事无人兜底。 C 与 I 则是协作的缓冲带，C 是在动手前需要提供意见的人，确保关键视角不被遗漏， I 是事后需要被告知的人，保证信息闭环。两者都不直接干活，却决定了决策的质量与落地的顺畅。把四个字母铺成矩阵后，你会得到一张谁对什么负责的地图。它不增加工作量，却消除了大量等谁先动的空转，让组织第一次能对着同一张图说话。需要说明，RACI 不是用来写进墙上的口号，而是用来在真正卡住时拿出来对齐的工具。它的全部价值往往在冲突发生的那一刻才完全显现出来，平时看似无声，却是团队最便宜的保险。责任不清的四种典型症状，第一种症状是人人负责等于没人负责。一份报告写着三个对接人，客户打来电话时三个人同时等对方接，最后谁都没接，责任被摊薄，反而稀释成了真空。第二种是影子决策，前台热火朝天的执行，真正该拍板的 A 却不知情，等到交付才发现方向偏了，返工成本成倍放大。决策权与执行权脱节是项目延期的高频原因。第三种是咨询疲劳，什么事都拉一堆人讨论， C 的名单涨到没人记得自己为何在场。过度咨询制造了参与感，却牺牲了速度与专注，真正该负责的人反而被杂音淹没。第四种是信息黑洞，干完活没人被告知结果，下次还按旧理解行事，错误被复制。 I 的缺失让组织失去学习回路，同样的坑反复踩，代价不断累积。这些症状并不总是同时出现，但只要其一长期存在，团队就会在关键节点失速。越早识别，越能用一张矩阵把漏洞补上，而不是等事故之后才仓促复盘。 RACI 矩阵的构建步骤，第一步，列出关键任务与决策点。不要穷举所有琐事，而是聚焦那些一旦没人负责就会出事的高杠杆动作，比如需求确认、上线审批、客户回款。第二步，把角色摆上纵轴，用真实岗位而非人名，避免人员变动就让矩阵失效。一个人可以对应多个角色，但每个任务上 A 必须为一。第三步，逐格填充。 RACI 遵循一条铁律，每个任务恰好一个 A， 至少一个 R， C 与 I 只在真正需要时出现，宁缺毋滥，防止矩阵膨胀失真。第四步，公示并约定更新机制。矩阵不是做完即归档，而是随组织演进持续修订，把它放进协作文档，让每次职责调整都有迹可循，避免口头约定随风而散。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开头用力过猛，把几百个动作全列进矩阵，结果没人看得完。记住 RACI 是瞄准高杠杆的狙击枪，不是把所有琐事都扫进来的渔网，少而准胜过多而乱。专业分析 RACI 采纳与组织绩效的实证，责任分配框架的有效性，已有不少组织行为学实证研究支撑。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关于角色清晰度 role clarity 与团队效能关系的研究。当成员对谁负责什么认知一致时，团队的任务完成质量与心理安全感同步提升。据某商学院2021年针对84家中型企业的样本调研 N 等于 84 覆盖 IT、制造、服务三行业，在关键流程上明确使用 RACI 类责任矩阵的企业，其跨职能项目的平均交付延期率比未使用组低约 31%。 这说明结构化责任分配能直接转化为可观测的绩效差异。我们可以引入一个责任清晰度模型做横向对比， L1 口头约定靠默契， L2 书面职责说明书静态，L3 RACI 矩阵动态对齐， L4 RACI 加复盘闭环持续演进。多数组织在 L1 到 L2 之间徘徊，只有少数抵达 L3 以上。一个可辨识的真实案例，某 SaaS 公司在新产品上线前引入 RACI， 对上线审批故障响应客户沟通三项关键动作重新划界。8周后，跨团队升级工单数量下降约 24%。平均故障恢复时间 MPTR 缩短约 19%。 落地度量建议跟踪4个指标，职责争议次数、跨职能升级工单数、决策到执行的平均时延、复盘中被归因为责任不清的问题占比。对应执行清单，1盘点高杠杆任务，2用岗位而非人名建矩阵，3每任务确保为 1A4 每季复盘刷新。还需指出，模型与工具只是起点，真正的难点在组织采纳。在标准的矩阵，若成员仍按旧默契行事，责任依旧模糊。要让 RACI 在每次争议中被调用，它才会沉淀为组织的肌肉记忆。典型误区， RACI 落地的隐形陷阱。第一个误区是把 RACI 当成一次性项目，画完矩阵便束之高阁，组织一变动就失效。它必须像活文档一样被持续维护，否则很快沦为又一张没人看的图。第二个误区是 A 不为一，为了让谁都没责任，硬塞两个 A， 结果还是无人兜底。问责权必须收口到一个人，这是 RACI 最不能妥协的红线，不可有任何例外。第三个误区是颗粒度失衡，要么粗到公司运营一个格子，要么细到每天喝水都裂，前者无用，后者瘫痪。只框住高杠杆动作，矩阵才有生命力，也才有人愿意看。第四个误区是重画图轻对齐，矩阵发下去就当对齐完成，成员其实并不同意。 RACI 的价值不在纸张，而在相关人当面确认我认这个角色的那一刻，共识比图纸更关键。落地框架四步，画出团队责任图。第一步，选一个正在痛的流程，从当下最频繁出现谁负责争议的场景切入，比如需求评审或客户投诉处理，让收益立刻可见，减少推行阻力。第二步，召集相关角色当面共建，不要由一人代笔，让真正干活和拍板的人一起填格子，争议当场说开，矩阵才具备执行力，也避免因代笔产生误解。第三步，固化到协作工具并定期回顾，把矩阵放进可检索的文档，设季度回顾节奏，让职责调整有记录可追溯，新成员也能快速理解边界。第四步，用争议反哺矩阵，每当出现责任扯皮，第一时间回到矩阵核对，并据此修订，使工具在真实摩擦中越用越准，形成持续自我修正的闭环。 场景实践，从项目启动到跨部门协同，项目启动会上 RACI 能提前消灭我以为你做的隐患，把立项、排期、验收的 RA 当场定下，项目还没开始，责任已经清晰，后续摩擦被大幅压缩。跨部门协同里， RACI 是化解推诿的通用语言，不同团队各执一词时，一张矩阵让谁该咨询谁该知会一目了然，沟通从扯皮回到事实，决策链路明显缩短。危机响应场景最显价值，故障发生谁指挥谁执行谁对外沟通，平时就约定好，临场不慌乱，恢复速度自然更快，客户感知到的服务质量也更稳。这些场景的共通点是把责任从事后追认变成事前约定。当意外来临，团队不是忙着找人，而是按图行动，组织的韧性因此显著增强。值得注意的是， RACI 不是用来制造层级，而是用来消除模糊。它让一线更快做决定，而不是把一切往上推。用得好，组织会变得更平、更稳，也更敢闯。度量与迭代，用信号判断责任是否真的清晰，判断责任是否清晰，不看图画的漂亮与否，而看组织的行为信号。争议少了，升级少了，决策快了，才是真清晰，数字之外的体感同样重要。建议建立一张责任健康度看板，职责争议次数，跨职能升级工单数，决策到执行时延，复盘归因子项占比，四项为主，辅以满意度调研，构成完整视图。一个反模式是有了矩阵就以为万事大吉。工具不会自动改变行为，若成员仍按旧默契行事，矩阵只是墙上的装饰。要让它在每次争议中被调用，而非锁进抽屉。最终标准是，当责任边界被挑战时，团队能迅速回到一张共同认可的图，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归因争论。那一刻 RACI 才真正长进了组织的肌肉里，成为默认反应。 RACI 的局限与补丁，需要坦率地说， RACI 并不是组织责任的万能药，它最擅长的是把静态的可预期的职责边界一次性摆清楚，却很难描述动态协作里那些频繁出现又转瞬即逝的临时任务与突发救火。当组织处在高速变化期，连角色本身都还在漂移，一张定好的矩阵很快就会与现实脱节。第一个常见局限是矩阵膨胀。许多团队在引入之初热情高涨，把上百个细碎动作全塞进同一张表，结果文档涨到没人愿意看完， RACI 反而退化成墙上的摆设。真正的做法是只锁定那些一旦没人负责就会出事的高杠杆决策点，其余的交给常识与信任，而不是把一切流程化。第二个局限是责任孤岛。RACI 把边界画得越清晰，越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部门墙，谁负责谁就独揽，跨部门的信息不再自然流动。补丁是在矩阵之外建立轻量的协作回路，让 C 与 I 成为真正的双向对话而非单向通知，使责任图同时保持清晰与连通。第三个局限是忽略胜任力。一份矩阵可以把 A 指派给某人，但如果这个人实际上没有对应的决策权威，也没有承接这件事的时间与精力，问责就会变成空壳。补丁是在画矩阵之前先确认角色的胜任度与真实授权，让责任落在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承接的人身上。第四个局限是静态快照。组织在每个月都在演进，矩阵却常常在文档里长眠。补丁是把它接入固定的复盘节奏，每次项目收尾花十分钟更新一次矩阵，让责任图随着团队一起生长，而不是一次做完便永不再改，最后被所有人遗忘。所以 RACI 的正确位置是脚手架而非终点，它帮助团队在混乱中快速立起秩序，但真正的责任清晰来自于持续的对话、反馈与信任的积累。把矩阵当作起点而不是答案，责任文化才会真正在组织里扎下根来。最后要提醒的是， RACI 的价值从不在文档是否精美，而在冲突真正发生时的那一次对齐。平时它看似无声， 却在每个人都想退让的关键时刻，给出一句这件事最终由谁拍板的明确答案。这种确定性才是团队愿意彼此托付的前提。也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 RACI 与敏捷方法并不冲突。不少人以为化矩阵就是回到瀑布式管控，其实恰恰相反，当责任边界足够清晰，团队反而能更放心地把执行细节交给自组织，因为人人都知道最终由谁收口，不必事向上请示。衡量 RACI 是否真正生效，不能只看矩阵存不存在，而要看冲突发生时它有没有被实际用到。一个可操作的信号是，当有人问这事到底归谁，团队能否在两分钟之内指向那个明确的 A， 而不需要临时拉群重新讨论。如果做不到，就说明矩阵还停留在纸面上，并未进入协作的肌肉记忆。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是颗粒度。把颗粒度切得太细，矩阵会膨胀成一座流程监狱，人人被框死；切得太粗，又会在关键节点留下责任真空。好的实践是先用粗粒度跑通一整轮，再在反复出事的环节逐步细化，让责任图跟着真实的痛点生长，而不是凭想象一次画满。落地初期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 RACI 当成一次性项目。有人花一周画完矩阵，便以为大功告成，三个月后组织早已变化，矩阵却还停在原地。更稳妥的做法是把维护成本压到极低，每次职责调整顺手改一行，比攒到年底搞一次大改要可靠得多。最后，别让矩阵替代理性沟通。RACI 是兜底的安全网，不是用来压制异议的权威令牌。当 C 与 I 的意见和 A 的决断相左时，恰恰该停下来认真听，而不是举起矩阵当挡箭牌。工具始终服务于人，责任文化终究长在人与人的信任里。常见问题，问二和 A 到底有什么区别？答，二是把事做成的具体执行者，可以有多个， A 是对结果最终负责，拥有拍板权的人，通常唯一。简单说，二回答谁来做， A 回答谁担责。问，一个任务可以有多个 A 吗？答，不建议。多个 A 等于没有 A， 问责会再次分散。若确需共担，也应指定一个最终兜底人，其余作为 R 或 C 参与，守住唯一问责红线。问， C 和 R 会不会拖慢效率？答，会，如果滥用。原则是只在真正需要时出现， C 提供关键专业意见， I 保证信息闭环。名单越长越慢，宁缺毋滥，避免制造无谓的会议。问，小团队也需要 RACI 吗？答，更需要。人少时一个人身兼数角，边界更一糊。一张轻量矩阵能防止都以为对方做了的真空，省下大量隐性沟通，让小团队跑得更快。问，矩阵多久更新一次合适？答，没有固定周期，但至少随重大组织变动或每次职责争议后修订。把它当活文档，而非一次性交付物，才能持续产生价值。